第八章，阿摩斯书第八章。今天的题目，第八章的题目是结局到了，不再宽容。结局到了，不再宽容，那就是讲到以色列家的罪恶已经到了不可收拾，到了神不能再饶恕，必须要受审判，而且他们的结局到了。什么是结局？就是他们罪恶满盈，该受的报应就要来到，就要来到。所以先知阿摩斯在这一章里面讲到，他得到了第四个异象，一共从七章到九章，一共是五个审判的异象，五个审判的异象。第七章有三个异象，现在第八章这是夏天果子的异象，第四个异象就是夏天果子的异象。每一个异象都有属灵意义，都有关审判。那这个异象我们看一下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神界的异象只是阿摩斯，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以色列的结局到了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，神指示他，就是神给他看，先在异象里给他看，然后神的话临到，指示我一件事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。所以阿摩斯这位神的仆人，他是蛮有属灵的负担，他是一个担重担责，所以他都有看见，他看见了，他又看见，他看见什么？这次他看见了一筐夏天的果子，夏天的果子表示已经成熟。讲到果子有两个方面的意义，一方面的意思是果子成熟了，应该收割了，是好的一方面，大家喜获丰收，一同来享受果子的甜美。还有一个意思是指着人类的结局，罪恶的结局，如同果子已经熟透了，就是罪恶满盈，人罪恶灭顶，罪恶满盈的时候该受到的结局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里神叫阿摩斯看见，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，这一筐夏天的果子代表谁？就代表以色列。以色列本来以色列应该结果子，是葡萄树，是无花果树，都应该结果子，满足神的心。但是呢，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心，神对他们的要求去做，就结果他们的结局来到。所以底下他说，就是神一面给他看，一面指示他。他说：“阿摩斯啊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，夏天的果子。”底下神接着告诉他：“耶和华说，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结局到了，不再宽恕；结局到了，审判就来到；结局到了，就是该受的报应就来到。所以万物都有一个结局。”万物都有结局，你种什么一定收什么，有好的有坏的。所以我们的主是审判的主，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也告诉我们，看哪，我必快来啊！这是圣灵把耶稣的话启示出来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这就是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。你听主的话，遵守主的命令，凡是遵行神旨意的，那一定是得到永生的报应，永生的报应。不听主的话，接打作恶被盗，那结果是什么样的报应？那一定是按着他所做的要报应他。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八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八节也告诉我们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们的神轻慢不得。你种的是什么，你一定收的是什么。你顺着圣灵撒种，一定是收到好的方面，永生。甚至情欲撒种，那一定收败坏。所以以色列人作恶犯罪被盗不听神的话，那结果会收有什么好结果？不会有好结果。所以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神说我必不再宽恕。前面给我们看到神是蛮有宽恕，甚至应着先知的祷告，先知的代求，雅各微弱怎能站立得住呢？主啊，求你免灾，求你止住，神都听祷告。但到后来神不听了，因为他们是三番四次的得罪神，一再的犯罪。阿摩斯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不但列国如此，犹大也是这样，以色列也是这样，那都是三番四次屡次的犯罪。所以神到了一定的地步，我们的神也不再宽恕，不再宽恕。所以现在我们思想一下，什么是结局？在新约里也告诉我们， 得前书第四章啊，我们希望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，不但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今天我们看一下神对教会怎么说。彼得前书第四章七节到十一节，七节到十一节这段请大家一起读。彼前四章七节开始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在这短短的几节里面啊，给我们看到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也包括你我每一个人，他的结局都尽了。彼得这里所讲的万物结局尽了，也就是指着主快来了。所以万物结局尽了和人子的日子是有相连的，指着主快再来。我们在世的日子不多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办？下面就是提出几个要求，几个要求。我们不是面对着哦，结局尽了，结局尽了，我们这么消极。神要发怒，但是如果我们悔改，我们尽心竭力讨他的喜欢，遵守他的命令，照着主要求的这么几个方面去做，那我们就会有好的结局等待着我们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。什么是结局尽了？就是都要交账，在那个审判以密室的主的面前，没有一个人不交账，要交账。你不管老的不管小的，因为主快来了。那我们年纪大的更是，我们都等不到主再来，可能我们就要见主去了。所以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第一谨慎自守，谨慎自守就是用主的话来约束自己，守住主的道，谨慎自守，战战兢兢谨慎的来守住主的话，自守用主的话约束自己。第二就是警醒祷告，不警醒祷告我们一定是受迷惑，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，所以要警醒祷告。如果今天累了不祷告，什么理由不祷告，随时随地要警醒祷告，没有任何理由啊拦住我们啊影响我们，叫我们不警醒祷告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第三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啊，关于这一点你看他讲什么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我们不彼此相爱，所以大家彼此挑毛病，挑起没完，鸡蛋里都要挑骨头。不是不应该爱的提醒，但是这句话的意思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就是说能够彼此在爱里面不再计较啊，不再什么呀，不再计算，在爱里面都互相遮盖着，彼此饶恕的意思。所以你们底下又说互相款待，互相接纳，还有不发怨言。雅各书也讲，也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因为审判的主在门口了。啊，雅各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审判的主都在门口呢，所以我们不要彼此埋怨，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发怨言就互相埋怨，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，这个饭焦了，那么是你的责任，他说是他的责任，得互相埋怨。底下呢还有一条，就是个人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都谈不到谁服侍谁，叫做彼此服侍，恩赐不同，互相的，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个个都是好管家，感谢神啊，给我们看神家里啊，各个方面都发挥出来，好管家都有用，都是这么尽心竭力。所以底下我们就不细看了，因为他这个是主要讲的这方面，我们就是从这点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该怎样面对万物的结局尽了。这一筐夏天的果子，不但神给阿摩斯看见，今天也给我们看见。我们看看各个方面啊，各个领域，整个的世界从东方到西方，那真是烂透了。果子不但熟了，烂了，该收割了。神要审判了，神不得不审判了。人心啊，败坏到极点，道德败坏啊，这是所以需要什么？需要 没有赞美的声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仇敌要进来了，你还唱什么歌？诗歌变成哀号，被许多诗手在各处抛弃，无人作声。今天早晨不是讲到吗？都被兽吃了，本来好好的人现在都变成尸首，抛在耶路撒冷城外啊，到处都是尸首，行尸走肉嘛，根本不像个人，不是人做的事，不是人说的话啊，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啊，道德败坏，伤天害理，无恶不作啊，所以无人作声。这就是第一段一节到三节，万物的结局尽了。我们再看一下主怎么告诉我们关于的这个人类的结局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，请看一下。因为刚才我们讲了，这个万物的结局进了和人子的日子是有密切的关系。今天你我等什么？我们随时预备，就是人子的日子要来到。在旧约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。在新约里就讲了人子的日子，我们就从二十六节看到三十节，二十六看到三十，这是耶稣讲到人子的日子。耶稣怎么比喻人子的日子？非常具体又非常形象的告诉我们。那我们再对照现在，是不是人子的日子近了？我们是应该承认了。请大家念：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人子显现的日子就是万物的结局也要这样啊，万物的结局实在是尽了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看见人类犯的罪恶就是挪亚时代，也像罗德的时代，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，罪恶滔天，搞同性恋啊，这么样的啊，这么样的面无羞耻啊，这样的为非作歹，所以实在是主来的日子尽了，主来的日子尽了。尸横遍处，无人作声。什么叫无人作声啊？没有人理会啊！许多的事是骇人听闻的事，现在都人人都习以为常了，也没有反应。你说这个人被人推倒了，谁敢啊？不敢，也不敢什么，因为他被别人欺负，我要把他扶起来，我可能也要被欺负，所以无人作声啊。大家都自保自各，各管各，直到这个地步，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凄惨。下面我们再看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四到七就是欺压贫寒，罪恶累累，欺压贫寒，罪恶累累。到第七节为止，最后一句是什么？神永不忘记，就是这些个罪恶呀，神要清算的。所以神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？永远不忘，永远不忘。我们看一下到底有什么罪。四节到七节，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人啊，把穷乏人给吞吃，是富人衰败的，当听我的话。第一就是吞吃穷人，越穷越吃你啊，吞吃穷人。所以神说你要听我的话，什么呢？你们说，其实这个可能心里说，神都知道，神都看见。神说你们说什么？约瑟几时过去啊？啊，这约瑟好麻烦呢，还这么多节日啊，还这么多敬拜，还要献祭，是不是？约瑟什么时候过去啊？我们好卖粮。安息日几时过去啊？啊，安息日又这个不许那个不许，快点过去，我们好摆开摊子，怎么样？摆开麦子，就是摆摊来卖，是吧？那这一点是什么？叫做虚假的敬拜，哪里有一点真诚呢？就等着约瑟快过去。等着安息日快点过去，别这么多麻烦，献祭又这个不许那个不许，对敬拜的那种厌恶和虚假，你说过吗？也过，反正这一天我不卖东西，我不摆摊，但是一过去我马上就摆摊，我马上我就是谋私谋利为己，就写明了对敬拜的一种虚假的态度，虚假敬拜。这是第二点。底下再看怎么做买卖，你看怎么做买卖，卖出用小升斗，卖出去用小升斗， 不是，我说错了啊。这个用小升斗啊，这个什么呀？
量出去。
量出去是啊，量出去。收银呢，用大灯大灯子，用大灯子。那就是说，为了什么呀？诡诈取利，是的，诡诈取利，便宜都让我自己占了，啊，就这意思。升斗和等子，这都是度量衡，反正是自己的，可以玩弄，可以改变，一切为自己。所以平常说，这个人大小两杆秤，你看他做小买卖的两杆秤啊，他出去买货，他拿一个秤；他平常去卖东西，他又拿一个秤。啊，这就是这个里面根本没有公平，诡诈取利，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啊，诡诈的天平欺哄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儿女做的事情，以色列做的事情，所以神怎么不指出呢？世界上人不奇怪，天天都如此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，这里是说谁呀？说神的子民。你做以色列，你天天敬拜神，天天听神的话，但是还是如此，一点不改，本性难移，是吧？就是一个贪婪。欺诈，底下好用银子卖贫寒人，用一双鞋就把穷乏人卖掉了，坏的麦子卖给人，那当然好的给自己，这叫什么？压榨穷人。还一点什么？损人利己，坏的卖给人啊，好的嘛给自己吧，压榨穷人。第四、第五，损人利己，人家得坏的，你可不是损人吗？损了人，自己呢，自己得利。所以我们看，简单的就这么几点，五点，是不是？吞吃穷人，第一；第二，虚假的敬拜，那叫欺哄上帝呢。我不得不做礼拜，啊，今天安息日，是虚假敬拜。第三，诡诈取利，诡诈取利，大小升斗不一样。第四，压榨穷人，用银子来买贫寒人，用一双鞋就换了穷乏人，低价、低价、廉价来收买。那什么呀？坏的麦子卖给人，这不损人利己？就举这么几句话，几句话来举例而已，就说明了以色列人是欺压贫寒，罪恶累累。所以第七节，大家念第七节，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：“他们的一切行为，我必永远不忘。”神不忘记，什么意思？我不涂抹，我不赦免。我不再宽恕了，不忘记，因为这个罪简直是根深蒂固，就不改，对神是虚假、假冒伪善、欺哄，一切为自己，一切为了利益，为了个人。我们可以对照啊，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对照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几章啊，第三章讲的末世的险恶，人必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样样都为自己，哪里有亲情啊？无亲情，不解怨，不孝敬父母，一切都为自己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末世的光景，是以色列的光景，也可以代表今天神的儿女们普遍也有这样光景，有没有啊？确实是有啊，有啊，让神多么伤心。所以神说了一句话：我永不忘记，永远不忘。神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，因为这样的话有损雅各的荣耀，羞辱了神，所以神要启示，神绝对按照他们的行为，神永远不忘记。在底下我们看不忘记怎么样，下面就是必受罚。怎么受罚？我们看见八节到十四节，八节到十四节，被盗犯罪必受罚。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受罚。那主要的这个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啊？在这段给我们看见必受罚，那么内在的原因是什么？八节到十四节，先看八节到十节啊，先看八节到十节。地岂不因这事震动？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？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幸福都建造在人家的痛苦上，骑在人家的头上作威作福，所以地都被震动，是不是？居民都悲哀，人人都在哀嚎。地比全然像尼罗河涨起，好像埃及的河涌上落下。这个表明人心惶惶，也代表这个世界没有不平，没有真正没有一点公平啊。摇摇晃晃啊，地都被震动，人心也是上下起伏，好像尼罗河的水这样的动荡不安。因为有罪，因为有贪婪，因为损人利己，因为欺压别人，所以这世界没有平安，社会没有平安，世界有战争，大大小小，所以这个 会的光景，人心的光景，外面的光景，里面的光景，都好像尼罗河涌流涌上落下，表明没有平安，没有真的平安，都是重担。你到哪里，有人到这里，到哪里，到哪里都有枪声，学校学校都有枪声，都有暴杀暴动，好可怕，是吧？教会正在祷告呢，结果呢有七个人被杀，好多人受伤，那匪徒就进来了。你随时都是准备，你信心耶稣，就在一秒钟你就要决定信，就把你枪毙，就这样的一个环境里，这不是考验人吗？所以真是黑暗到极点。所以第九节说，主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，使地在白昼黑暗，这没有光啊，大白天的日头在午间就落下来了。那也就是因为人性啊，这黑暗到极点，罪恶到极点，所以没有光。当然也代表主来之前，日月星辰天上都有异样，日月星辰都会变黑的，白昼都变成黑暗。因为人不要光，人不行光的事。基督徒应该做什么？光明之子，白昼之子啊！不要在夜间，不要睡，不要醉。但是连基督徒神的儿女，甚至有时候也是跟白天黑夜一样。跟非基督徒也没什么两样，甚至白天呢睡大觉，夜里出去犯罪，那白天黑夜都颠倒啊。所以这个人怎么过日子，你看越是夜间越是夜总会啊，通夜的这个玩啊干啊，犯罪啊作恶呀、啊、所以结果神这就是神要降罚了。我必使你们的节气变为悲哀，歌曲变为哀歌，众人都腰束麻布，头上光秃。灾难来到，灾难来到，就这样光景，没有快乐，没有真正的歌曲，也没有节气，一切节气神都说都大会停止，节气都没有，所以都所有的就是悲哀哀歌啊，腰束麻布，头上光秃，因为一切都被剥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们在哭。但是应该是心灵里面是披麻蒙灰就好了，那是真正的悔改，使这场悲哀如同丧独生子之中如痛苦的日子一样。本来神的选民在出埃及的那一刻当中是什么呀？是躲避了免了那一个什么杀独生子之灾，这个杀长子之灾，长子之灾呀。现在呢你看这场悲好像上独生子，不但是长子了，那独生子都给你杀掉，那意思说你的致命伤都受到害伤害，受到损失，痛苦的日子要来到。这一切的一切原因是什么？那就因为犯罪被盗，犯罪被盗，所以痛苦的日子来到。这是八节到十节，这还是讲到外面，外面的光景。下面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讲到里面的光景。里面的光景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就是神还要降灾。下面神降什么灾？神命饥荒降在地上，这个是要命的呀，这是致命的呀。一个国家以粮为食啊，粮食最要紧啊，没有粮这国就完了，没有粮食闹饥荒，神命饥荒降在地上。饥荒什么？没有食物吃，那最后就是死亡，最后就要死亡。饥荒到一个地步，大家都病倒了，瘟疫也来到，瘟疫结果就是死亡啊。所以饥荒是为什么命饥荒来到？下面说了，人饥饿非因没有饼，不是因为没有饼，怎么饥荒还不是因为没饼？所以神降了一个大饥荒，不仅仅是外面的饥荒，是什么？是灵里的饥荒。那饥荒饥饿非无饼，干渴也不是因为没水，有饼有水你还是渴呀，让你心里的慌啊，还是渴，就是不能满足。乃因什么？不听耶和华的话，这就是罪根，这就是最大的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。为什么灾祸来到？为什么甚至我不再宽恕以色列的结局都来到？我想最大最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此，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，带领他们出了埃及，来到了西乃的旷野。神首先对他们说什么？让他们要听话。神颁布十条诫，神把律法赐给他们，接着摩西赐给他们。神唯一的要求没有别的，神没有一开头说你们向我叫，你们给我献祭啊，你们怎么样啊？神没有，神就 没有主的话，那你即使讲台你听不到，圣经有吧，人也不看呐、啊。有饼现成的不吃，好像那个懒惰的人一样，连这个饼绕圈都不肯绕，挂在脖子上不吃啊。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干渴也不是没有水，水代表圣灵，当然也代表主的话。主耶稣升天，圣灵已经降下来了，住在人们当中，住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随时要渴到主的面前，你正得到生命的活水。耶稣对那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？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十四节，你若喝这个水，你还要什么？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要永远不渴，永远不渴。主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。耶稣怎么说？到我面前的必定不饿，永远不渴，必定不饿，永远不渴。问题是根本不来，不来，不听。这个不听的意思就是拒绝，这不听的意思就根本里面不渴。那、哎、你可不是闹饥荒啊，闹大饥荒。闹大饥荒的结果是什么？那就是饥不择食，什么都吃，但是呢，这主的话却不吃。好听的大神迹，又是大奇事，又是大异能，又是活灵活现，是吧？又是预言，又是方言，又是神医。好了，大家都去了，为什么？太饿了，太渴了嘛，饥不择食，什么都吃。所以有些人吃了毒草，吃了毒材，吃了野瓜，是吧？那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这是人本性的最大的败坏。亚当夏娃犯罪就因为什么？不听神的那个禁令，神的话不听。所以我们也找到我们所有不大蒙恩，或者不蒙恩，不如别的蒙恩，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究竟是不是神的话少？少不少？我们现在在山上每天不知多少神的话临到我们，自己早上还念圣经，又生命记，又是箴言，又是以赛亚啊，还加上同工轮子，这个轮子那个轮子，话很多，但是呢你不听，仍然是闹饥荒。可呀，可这个，可那，看书，找磁带，找录像带，找这个明珠，找那个，找了半天还是渴，还是饥荒。这个荒的意思是里面荒，什么意思？里面得不到满足。好像那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有了一个丈夫她还不满足，又换了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五个都过去了，现在一个神耶稣说还不是你的，那借来的大概，那现在你的这个丈夫还不是你的，所以这不是渴吗？渴了半天还没有得到活水，所以耶稣来了要给我们活水，这生命的活水代表主的话，主的生命，主的救恩，圣灵的泉源，生命的泉源。所以乃因不听神的话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大问题。我们最近读主的话，我们要再温习一下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他的子民。那最近我们读了主，我想主要的两处，我记得的，我们最近读了两处。第一处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所以说你们我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做我的子民。神怎么样就能够，他多愿意啊，让我们成为他的什么子民，他成为我们的神。那神说条件是什么？就这么简单。神说你们实在什么听我的话，听命守约，那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就做我的子民，遍地都是我的，哪样不是我的？所以说是我的，也就是你们的，一切都可以为你们效力，只要什么？只要你听我的话。那最近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也看到啊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也有一处，也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就是成为我们的神，我们做他的子民。那我们昨天念的吧，是不是三十一章第几节？第二三节，第二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这个约是什么？这约不再是外面的约了，那些日子以后不再是旧约了，是什么？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律法写在心上，不是写在笔记本上天天抄抄抄，也不是录在磁带里面，乃是写在你的心里，那就是听主的话，实在是刻到里面去了，写在心上。底下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就这么简单。神今天要求我们要听他的话，不听他的话你一定就闹饥荒，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都会唱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你可以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不用价值，要买酒和奶，就是主那生命的丰盛，就是代表他的话，他的真理，真理使我们饱足，使我们丰盛，使我们长进，使我们成圣，是不是？使我们能够成圣，所以我们要听。还有一处圣经，我希望大家看一下，怎么样在听神的话？神对我们怎么个要求？耶利米书第七章，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二十一到二十三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，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，就是神根本不悦纳你们自个儿吃肉去吧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，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，也没有吩咐他们，意思说并不是要你们这些。下面二三节请大家一起读，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，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那下面就不念了，他们就是不听，不听，还是不听，不听就闹饥荒，是吧？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多清楚，是吧？从出埃及以来，从我们得救以来，一直到现在，神说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只要求一样是什么？只吩咐他们这一件，这一件。就是说听从主的话，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就做我的子民啊！所以求主给我们记得住，不要让我们人在山上啊，外面听了很多仍然是闹饥荒，那就是没有真的听。这个听的意思是听行主道的意思，听不是说外面听，那你真的听进去主的话，写在心上。底下因为闹饥荒，所以下面十二节，大家看十二节，十二节在做什么？往来奔跑寻不到，就是告诉你，你主的话从哪里找？往来奔跑寻不到，他们被漂流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北边到东边，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，你这个方法不对头，到处走，坐着飞机，坐着轮船啊，这边加州要一会儿跑到什么，跑到这个东岸，一会儿西岸，一会儿是北部，一会儿跑到南部，你都找不到，因为你找了半天，你没有真的来找主的话，寻不到，所以漂流、奔跑都没用。到那里美貌的处女，所以只顾外面美没用啊，啊，你倒很吸引人啊。少年的男子也是很什么呀？啊，这是身强力壮啊，很有前途、很有为的，怎么样？因干渴发昏。就是说找不到，所以形容的简直的都发昏，累死了又累，找了半天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从哲学里，从宗教里，从心理学，又从什么著作里面，从这个解经家，从那个里面，你都去找吧。那现在是分心家特多，又是这个家那个家，各个宗派里面，你找来找去你找不到，所以结果呢，越找越累，找得干渴发昏，不但干渴，身体都发昏起来。啊，十四节，啊，十四节，我们再看，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，为什么闹饥荒？因为不听，不但不听，而且呢，凭着自己努力挣扎奔跑，找来找去也找不到。其实就是圣经，就是回到主的话里，安静谦卑，好好的受教，不要找来找去。啊，我们大陆有一位姊妹就是这样，东跑西颠，一会儿上这个来，一会儿找那个组织，一会儿上这上那，他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我说主的话就在轮子里面，就在圣经里面，你好好的关上门，好好的吃，是吧？东跑西颠没有用啊。底下为什么干渴发昏呢？还有一个原因，就里面有假神，那还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起誓，说在那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，又说我们指着别是巴的神道起誓，但那里有假神，别是巴也是假神，但是最北，别是巴是最难，从最北到最南，这是以色列真是烂透了，到处都是神道，神道都是假神，都是什么？都是金牛犊，所以这些人都被扑倒，永不再起来，就指着最后就是亡国，没指望。 因为你不来找神，一找了半天还是找什么？原来是找假神去了，找撒玛利亚的那个牛犊，上蛋去了，上别是巴去，跑得好远呢、啊，到最北，别是巴到的最南，撒玛利亚是在中部，这倒好，北部、中部、南部你都去了，都去了也没有找到主，因为你里面有假神，只是那里的活神实际就是假神，你以为是活神，实际是假神。啊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知道啊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见到主，就是我们要离弃自己的道路，是不是、啊、要离弃自己的意念，要除掉自己的意念，让神才把他的意念和他的道路向我们显明，那不然的话你就是找不到。你我有聪明，我有智慧，我有钱，我有交通工具，我有门路，我认识人多，还越认识人多越糟糕，你都不知道把你带到哪里去，我还要上那里去一趟。我说你哪里别去了，你快到神家来吧，你还要去那里一趟做什么呢？看热闹啊，还追求这个神迹啊，灵恩呢、啊、还要再跑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要跑，让我们的心安静。主的话在哪里？主的话就在口中，就在我们心里啊。申命记31章吧，是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心里。主的话不是难行的，只要我们肯，只要我们留心，只要我们真正的听从啊。所以这最后一个就是告诉我们啊，整个这一段啊，整个这一小段8节到14节是被盗犯罪必受罚啊。8节到10节呢是指的地震、黑暗、悲哀、痛苦的日子来到，然后11节到14节就是饥饿干渴，因不听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你就饥饿，你就干渴，找到去找去都找不到。最什么最漂亮的女孩子啊，最身强力壮的男孩子也都发昏，也都渴得要命，那简直是你都找不到了，那何况年老的人们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啊，渴到他的面前啊，那我们就能够在他面前蒙恩啊，不至于像啊这些人一样啊灵里闹大饥荒啊，饥饿不幸为没饼，干渴不幸为没有水，这我们就理解什么意思。主的话就是饼就是水，那怎么干渴、饥饿，怎么还这么饥饿还这么干渴呢？因为你没有把主的话当做粮食，主的圣灵的活水当做水，而去喝什么呀？喝大家翻一下以赛亚书55章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切干渴的我们都当就近哪里来？以赛亚书55章啊，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渴到主的面前啊，不要你花钱啊，不要你付代价，你要渴主那一个最甜美的酒和奶，就是主自己的话，也留意的听，那你就能够想到主的丰盛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就近他来。1节到3节大家念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使那美物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允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到3节，这就告诉我们怎么来，怎么来到主的面前，就近主来，侧耳听啊，就必存活。要就近主，主就是活水，要来到他的面前，那就是我们要渴。你们一切第一节说你们要干渴，要干渴，那才能够来。底下再看6节7节，当时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，就是我们要寻求他，要孩子渴的意思，趁着机会抓住机会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主就近我们，主和我们相近，那你快点求告，你跟他说话啊。所以今天呢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在会幕门口那里，神愿意和他们相会说话，相会说话，所以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。那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他的宝足，他所赐给我们的？ 我们怎么样就明白他的意念和他的道路呢？最要紧的我就看就是第七节，第七节的上半句，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那你才能归向神。下面神就怜悯，怜悯当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他必广行赦免。首先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，我们认罪不但说你有行的罪要认，你自己的意念，我打算到这里，我又打算到那里，我要为这样，我要为主这样发热心，我要为主那样，其实我不要你，我要你做一个空的器皿，我让你到东你就东，让你到西就西，不然的话旨意通不出来，对主的话可能半天还没有真的得到，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要除掉，那神说我广行赦免，广行赦免，那我们真的得到主的丰盛，得到他的话语，明白他的旨意，走他要指示我们走的路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饥渴啊，我们要饥渴，不要像这里结局到了，神不再宽恕，也不给你再不再给你机会了，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。现在正是神广行赦免的时候，也是神等候要施恩给我们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趁着机会，我们一切干渴的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不要像以色列人饥渴呀，饥渴了半天，饥荒啊，确实得不到，什么都得不到，而且从这海漂流到那海啊，从什么呀？从大河到地极也是得不到，那就是突然努力挣扎啊，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真正的谦卑饥渴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把自己的意念、自己的道路都拿掉、除掉、除掉，让我们真的渴到主的面前。主就是生命，主就是生命粮，主就是活水，让我们不饥不渴，不饥不渴。被掳归回的子民，神说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因为神在近光的高处都给他们开江河。你看，不会再饥再渴。如果我们在圣山上还在发昏，还在饥渴，那你到底到哪里才能饱足？所以每个人我们要见到主的面，就近主来，便往来奔跑，确实寻不到啊，确实寻不到，也更不要找假神，找活神，找什么神道，你找这些个，你都必扑倒，而且永远不再起来。说明神是多么的这些正物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啊，歪门邪道不少，正路不走，所以结果呢？结果最后一句是什么？今天最后一句是永不再起来，都被扑倒，永不再起来。这就是结局，结局到了，结局到了，以色列的结局到了。将来呢？我们看看，就快来的时候，万物的结局都到了，每一个人，我们个人的结局也要到了。我们到底预备怎样的心来见主？啊，就是要紧的，就是求主让我们看重主的话，渴慕主的话，我们心中有主的话，照主的话去做，这就是聪明人啊，这就是像阿莫斯这样的蒙恩，他真正是蛮有负担啊，在灵里有所看见，到最后最后还在警戒人，得到神的默示啊。所以今天是第几个？第四个意象。